先知西番雅之后20年，出现了另一位先知哈巴谷。这个名字是指一个人去拥抱、抱住，比较口语的说法是抓住。所以哈巴谷是个抓住的人，他抓住上帝，敢于跟上帝辩论，他坚持要上帝给他一个答案，但是得到答案的时候却不满意。这里再度遇到一个基本又重要的问题，就是事实跟信心抵触。有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真理看起来不像事实，因为事实似乎不一样。比如有些人会问，如果上帝是良善又全能，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有罪的人却不用受苦？上帝为什么不快一点行动？为什么不对这个败坏的世界采取行动？很多人对这些事心中充满疑问，有些人只是心中一直感到疑惑不解，有些人则提出来跟别人辩论。其实有重大疑惑的时候，最好是跟上帝问个清楚，紧紧抓住他，直到他给你答案。哈巴谷就是这样，他的大胆和诚实在这卷书中表露无遗。看到了哈巴谷跟上帝辩论，我感到很窝心。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很不一样，许多人经常引用哈巴谷的话。你们可能想不起西番雅书说过什么，除了那句歌词说他必因你喜乐歌唱，但是哈巴谷书很不一样。你们一定听过有人祷告说，主啊，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是哈巴谷书的经文。其实这句话不是上帝说的，而是哈巴谷说的。他那样讲可能不对，我们后面会谈到。但是有一些话是上帝说的，我们可以随意引用。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句话你们一定听过。还有一句，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或是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下面这句你们一定听过，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但是在哈巴谷书中最有名的一句经文，在改教运动以后已经被基督教奉为圭臬了，那就是唯一人因信得生，就是马丁路德让哈巴谷书2:4响彻了全欧洲，俨然成为改教运动的国歌。但是我必须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经文，以致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先弄清楚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哈巴谷书的架构。哈巴谷书这卷书分成前后两部分，第一章、第二章是前半部，占预言的一半，第三章是后半部。前半部和后半部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在前半部中，他跟上帝争辩不休，他申冤，上帝回答，但在后半部则有平安，他安息在上帝里，满有平安。在前半部中，哈巴谷很难过，在后半部他又开心起来。在前半部中，他向上帝大吼大叫，在后半部则向上帝歌唱。在前半部中，他在祷告，在后半部中他在赞美。在前半部中他很不耐烦，一直问上帝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在后半部中他很有耐心，他说我要等候上帝。在前半部中他祈求公义，主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但在后半部中他向主说，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在前半部中他心情低落，在后半部中他心情振奋。哈巴谷到底怎么了？前后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整个人脱胎换骨？是什么改变了他呢？这要仔细看看他的预言，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我把前半部的标题定为抱怨的祷告，对上帝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哈巴谷了。 他很诚实的抱怨，把心里的想法全告诉上帝。他的祷告很诚实。刚开始，他抱怨上帝做得太少，后来又抱怨上帝做得太多。有些人真的是很挑剔，不管上帝做什么，他们都不高兴。他的论点甚至变来变去，一下子说上帝做得太少，一下又说上帝做得太多。人实在是很荒唐，常常要上帝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那是哈巴谷真正的问题。但是后半部的标题我定为赞美歌，因为这段祷告其实是一首歌。经文说这歌要交与灵长，并且要用丝弦的乐器来伴奏，所以这其实是可以唱的歌，可以搭配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快乐颂来唱。这个典故说来话长，各位，这就是哈巴谷书的架构。现在我们来看这里，这是哈巴谷预言的重点。我把这种祷告叫做提问祷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呢？这种祷告的形式很重要，我自己觉得很有用。你们听过代祷，就是向上帝求告一些事，但提问祷告则是向上帝求问。我发现我问上帝问题的时候，他通常会向我说话。我不是想要答案，只是想问问题，但是问完了之后，如果想到一些事，尤其是一些我平常不会想到的事，我会认为是上帝的感动，结果十次有九次是真的。我的女儿过世以后，我们才发现她为主做了很多工，我们很惊讶。她从来不提，原来她经常接触中国、还有非洲、海地等地的宣教士。她以前在教会带领敬拜，全教会都为她哀悼。我祷告的时候对主说，主啊，我以我的女儿为荣。但是我女儿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呢？结果上帝在祷告中回答我说，她是我的成功范例。后来我在追思礼拜上就讲这个题目，你是上帝的成功范例还是失败范例呢？从加略人犹大以后，上帝有很多失败范例。我们可以问上帝问题，问他有什么感受。如果你从来不曾听到上帝说话，可以试试看问上帝说，主啊，我生命中有什么事是你不喜悦的？如果你真心希望上帝对你说话，就问他这个问题。有个女士听了之后说，我知道上帝会说什么。我告诉她说，不见得，也许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去问问看嘛。一个礼拜以后，她说她猜想的没错。各位，哈巴谷问上帝很多问题。你要知道，哈巴谷是在西班牙之后二十年，约西亚王的改革很可惜的并没有收到成效。西元前608年的时候，他在米吉多战场被杀。之后有一个王生活糜烂，自私放纵，那个王就是约雅敬。律法变得无能，公义遭到扭曲，贿赂腐败的风气盛行，不法和压迫的情况充斥上帝的圣城耶路撒冷。最后晚上独自上街变成一件危险的事，城中充满了暴力，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先知哈巴谷看到这个情况，实在无法忍受，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知道这个时期世界各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掳走北方十支派的亚述国势已经渐渐衰微，眼看快要灭亡了，又没有其他的强国兴起。所以哈巴谷知道上帝不能用亚述来惩罚犹大，因为亚述的国势日渐衰微，他也看不出政治局势有什么改变的可能。哈巴谷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耶路撒冷堕落，而且每下愈况。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于是哈巴谷向主抱怨说，你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你的圣城充斥着贿赂腐败的风气，人民充满了恐惧。 情况这么糟，你却袖手旁观。你为什么让我看这些？你开我的眼，却关我的耳，不让我听见你的声音。哈巴谷他一直在跟上帝抱怨，他要上帝扭转情况，改变社会，恢复法律和秩序。听起来很熟悉是吧？我听过基督徒这么祷告，主啊，你为什么不扭转英国的情况？你为什么不恢复法律和秩序，让我们可以安全地走在街上？你为什么不改变这个社会？哈巴谷跟上帝问了这么多问题，上帝回答了，你可以跟上帝辩论，但是我警告你，你是赢不了的。上帝给哈巴谷五个答案。哈巴谷问上帝，为什么袖手旁观？为什么坏人不必受苦？为什么那些犯罪的人，做恶事的人都不必受苦？上帝给了五个回答。他说，第一，你的眼光看得不够广，你的眼光要看宽广一些，你要看清楚。第二，你会大大感到意外。第三，上帝说，我已经安排好一件事要在你有生之年发生。第四，我还没有说我要做什么，因为你不会相信。有点讽刺的味道。第五，我已经开始做一件事，但你却没有看出来。上帝是不是回答得很好？哈巴谷听了上帝的回答，一定觉得自己很渺小，所以他说，主啊，到底是什么事你说我没看出来？上帝说，我要兴起巴比伦人。当时的巴比伦只是底格里斯河岸的一个小城而已，没人知道这个城市，只有西西家知道。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但是他犯了致命的错误。有一次，西西家王生重病，上帝告诉他说他的病会好，并且给他一个预兆，就是日晷后退了十度。事情发生在西西家王养病期间，当时的巴比伦只是一个小城，但是他们有一个王，一个小城的王。这个小王寄了一张问候卡给西西家，祝福他早日康复。他是差两个士兵送去的，两个使者来祝西西家早日康复，说巴比伦王给他捎来一张问候卡。西西家很感动，远方竟然有人会关心他的病情，就一时昏了头，说，你们既然来了，要不要参观我的王宫？于是带他们参观王宫，然后他说，我的宝物其实比不上圣殿中的宝物，想不想看看圣殿呢？于是他就带客人参观圣殿和圣殿中的宝物。先知以赛亚第二天进宫来见西西家，他问西西家那两个人是谁。他们是从远方巴比伦来的访客，巴比伦王送给我一张问候卡，我不晓得自己这么有名啊。于是以赛亚说，你给那两个人看的宝物将来会全部被巴比伦夺走，王宫和圣殿的宝物全会被夺走。连以赛亚都看得出来，哈巴谷却没看出来，因为这个时候的巴比伦国势越来越强，巴比伦王的势力日渐壮大，以后将会征服亚述，成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东方大国。巴比伦将成为耶路撒冷有史以来最大的敌人，在启示录最后甚至把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分别形容为淫妇和纯洁的新娘，最后是这两个女人的对决。各位，巴比伦和巴别有关，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巴比伦就是当年盖巴别塔的地方。西西家以为巴比伦只是远方的一个小城，但是巴比伦将成为大国，前来惩罚耶路撒冷。上帝说，这就是我目前在做的，我正在兴起巴比伦，但是你却没有看出来，你只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你要把眼光放远，不要只看现在，你看不出来吗？有个大国正在东方兴起，我要使用这个国家来发泄我对这城的怒气。 我要使用这个国家来惩罚。西西家大为震惊。上帝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国家，兴起一股势力来对抗邪恶的势力。这种事在历史上一再重演。上帝决定兴起巴比伦人。这个时候，哈巴谷就跟上帝争辩说：“主啊，这太过分了。这实在太过分了。我听说过那些巴比伦人，他们的名声实在比那些亚述人还坏。亚述人十分残暴，他们发明很残酷的死刑。他们把木桩磨尖，插入地上，然后抓起人的脚，往尖木桩丢过去，让木桩刺穿身体，把人活活刺死，很恐怖的酷刑。亚述人十分残暴，但是残暴的程度还比不上巴比伦。我说过，巴比伦人有一个焦土政策，他们每一次征服一个国家，就会摧毁那片土地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连树木也不放过。他们会砍杀一切树木和动物，巴比伦人经过的地方就完全不会留下活口。他们是非常强悍凶狠的。哈巴谷知道巴比伦人如果来到耶路撒冷，不会留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哈巴谷才会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些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背后的含义。真正的含义是不会留下有生命的东西。他对上帝说，这太过分了，你竟然要带巴比伦人来。要知道这座城里还有一些好人呢。他没有说自己也是好人，不过他有这个意思。他说城里还有一些义人，这样他们会和恶人一起死。主啊，这个惩罚太重了，你的子民将一无所有。对不起上帝，我实在不能接受，这太过分了。这样你等于是用比我们还要坏的人来惩罚我们，这样很不道德。这个时候哈巴谷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哈巴谷想用这句话来扭转上帝的心意，这句话不是上帝说的，上帝并不是这样。上帝并不是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他天天都得看见恶事发生，他看见每一桩强暴，每一桩抢劫。我们不用看，但他得看。哈巴谷说，主啊，你不能够袖手旁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恶人杀害义人，这是不对的。这是哈巴谷的争论。我们引用经文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人的争论当成上帝的话，了解吗？要仔细想清楚。哈巴谷对上帝说，你不能这样做，但上帝还是会这样做。所以哈巴谷在第二段争论中对上帝很生气，他问，为什么你用更坏的人来惩罚坏人？这样很不道德。但上帝常常这样做，他常常用很坏的人来惩罚坏人，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好，我们继续读下去。那么好人呢？耶路撒冷还是有一些好人。你知道巴比伦人会怎么做？他们不会区分好人和坏人，只会赶尽杀绝。于是哈巴谷上了墙上的守望台，坐在那里，很像约拿去尼尼微的样子。他要坐在那里看上帝是不是真的会那样做。他坐在守望台上看巴比伦人是不是真的会来，仿佛在说，主啊，我看你敢不敢带他们来。哈巴谷真的是性情中人，他和上帝争辩。上帝说，哈巴谷，你坐在那里没有用，你到街上去，把这些事写在墙上，让人看了就可以明白。你应该去警告他们，不是坐在这里看我要做什么，你应该去告诉他们我要做什么。现在就下去，把这些事写在板上，让来来往往的人可以读。 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要做的事，是要我们去叫人准备好，而不是坐在那里看他会不会真的做。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很喜欢研究预言，看末日来临的时候会怎样，他们只是想知道而已。但研读启示录的目的应该是叫人准备好，告诉他们未来会怎样。哈巴谷，从守望台下来吧，去街上写下这些话。这句经文有两种翻译，一种是让人看了就可以明白，或者是让人边跑边读。我不知道哪个翻译才对，两种都有可能，也都有道理，不是吗？你应该帮助人准备好，而不是等着看我会不会去做。接下来，上帝讲的这段话成了哈巴谷书中最有名的经文，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基督教改教运动者所解的那个意思。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看，哈巴谷说，巴比伦人不但会杀害坏人，也会杀害义人。上帝说，不对，我会保护义人，只要他们持续向我忠心，就必定存活。这是义人要因信得生的含义。耶路撒冷的义人只要持续相信上帝，就必存活。当然，巴比伦人来的时候，必定有很多人可能会失去信心，会说上帝在哪里，他没有保护我们。但是上帝说，持续相信我的人可以逃过即将来到的审判，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是公义的神。哈巴谷，我答应你，最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义人若持续向我忠心，必要存活。这是这节经文真正的含义。因为信心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跟忠心这个词是同一个字，这一点我要非常的强调。我记得我讲民数记和西番雅书的时候已经暗示过，使你得救的是忠心，使你得救的是持续相信，使你得救的是守住信心。不是曾经有信心就可以，不是有信心就拿到了天国的门票，而是要持续忠心，持续相信。就算巴比伦人要来了，就算天要塌下来了，就算一切都没有了，我还是坚定的信靠他。这样你才能存活，才能得救，了解吗？信心这个名词在旧约圣经只出现过三次，一次在哈巴谷书，另外一次是在讲婚姻中的忠心。婚姻中的信心是指对配偶忠心一直到死，那就是婚姻中的信心，信守承诺到底。有一对老夫妇在结婚70周年纪念日接受采访，记者问老先生，这70年来有没有想过要离婚？他说，离婚从没想过，但常想要杀妻。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因为知道他们也有挣扎，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他们还是厮守在一起，那就是信心。信心这个词也曾经用来形容摩西的祷告，当时亚伦和户尔帮忙扶着摩西的手，摩西持续举手祷告，直到战争结束。信心和忠心的意思是一样的，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当你看到信心，就要想到忠心，这样了解吗？所谓相信耶稣，代表忠心的持续相信他，光是相信一次不能叫信心。信心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持续相信，是忠心，是持续相信，这是很大的忠心，持续相信一个人。义人是因为持续相信上帝，所以才得救的。各位，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在审判日来临前和审判日那天，持续相信上帝的人就必得救。所以有三卷福音书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这是指持续相信的人。哈巴谷书这句话很有意思，义人要因信得生，上帝告诉他， 一人会逃过巴比伦人的暴行，只要持续相信上帝就可以逃过一劫。新约圣经有三位作者曾经引用了这节经文，每一次的引用意思都是指要持续的相信。比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持续相信他的人。这义是起于信，止于信，原文是说从信到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引用哈巴古书，这里很清楚，起于信，止于信，救恩是来自持续相信，要持续忠心，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持续相信。比如希伯来书十章，这里说，但我们不是那一些后退以致灭亡的人，而是持续相信以致保存生命的人。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又出现了。新约圣经每一次引用这句话都强调是持续相信，这是从头到尾的信心，没有后退，持续相信，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引用这句经文想要说明只要有一刹那间的信心就安全了，这样完全误用这句经文的意思。义人是因为持续相信上帝而得着生命的，这是我非常强调的一点。因为有很多基督徒自以为是，常用一些不合圣经的解释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说什么一旦得救就终生得救。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可怕，应该是持续相信上帝的人才能度过最坏的情况，持续相信就必存活，义人必因持守信心而存活。请原谅我花很多时间讲这个，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基督教改教运动者奉这句话为圭臬。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义人要因持续相信而得着生命。上帝说，不但义人会因为持续相信而得着生命，巴比伦人也会得到报应，上帝会审判他们。哈巴古书第二章的后半部讲到一连串的灾祸，祸这个字在圣经上意思是指咒诅，绝对不要乱用这个字。我很反对父母对孩子说，你如果这样做会大祸临头，那是在咒诅孩子。耶稣口中的祸都是很可怕的事，你知不知道耶稣谈到祸的次数跟谈到福的次数一样？贫穷的人有福了，富足的人有祸了，哀痛的人有福了，现在喜笑的人有祸了。我很久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了，但耶稣一直在讲祸，一直在讲祸祸。我告诉各位，在耶稣那个时代，加利利湖的沿岸住了25万人，分布在五个主要的城镇。耶稣对其中四座城市说，你们有祸了，加百农有祸了，伯赛大有祸了，哥拉逊有祸了，独独没有说提比里亚有祸了。今天去加利利的人都得住在提比里亚，因为只有这座城镇还在，被耶稣说有祸的其他几座城都已经不在了，有些甚至已经找不到踪迹。在加百农可以看见遗迹，在哥拉逊只剩一两块石头，有祸了，有祸了。启示录也谈到有祸了，哈巴古说巴比伦人有祸了，你们必要受审判，上帝会用你们来惩罚我们，但你们有祸了。他说上帝要为五件事惩罚他们，第一是不公不义对人民强取豪夺，第二是用霸权统治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第三是没有人性，杀人不眨眼，强迫奴工建造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巴比伦，第四是毫无节制，他们饮酒过度，经常醉酒，在烂醉之下往往做出荒唐的事来，他们滥杀动物，滥砍树木。你知不知道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在打仗的时候砍树，除非有战事上的需要。上帝说，你们不是跟树打仗。 所有的树都是我的。我曾经读到越战的事，讲到军方用化学药物摧毁山林。我心想，这是上帝不允许的。你们不是跟树打仗，是跟巴比伦人打仗。第五点最糟，拜偶像。他们膜拜用木头、石头、金属所做成的没有生命的偶像，因为这五件事，不公不义、霸权统治、没有人性、毫无节制以及拜偶像，上帝说，你们有祸了。哈巴谷在巴比伦国势还没有到达巅峰的时候，就宣告了他的末日。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上帝这样回答哈巴谷，义人必存活，恶人必受苦。接下来这句话很棒，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想跟上帝争辩，但上帝叫他闭嘴。他闭嘴以后才看清楚，于是整个看法改变了，他不再和上帝争辩，他安静下来，然后思想上帝的话，整个心情也随之改变，开始唱歌。所以再来要看的第三章，是他默想以后的结果，是哈巴谷他自己亲手写下的曲子，而且哈巴谷还吩咐要用琉璃歌这个调，用弦乐弹奏。他的想法完全改变，他原先和上帝争辩是因为只看目前的景况，但现在他回顾过去，看见上帝每次都会介入，就明白上帝在未来也会介入。我已经准备好要等候他。现在我要读我自己写的版本，我用白话文重写了第三章，这样比较容易唱。我想我来读一遍给你们听。这首歌很长，因为这章很长，内容就在你们的讲义上，可是请听我念好吗？主啊，你的名声从起初就传遍各地，你大能的作为甚至让我听了就惧怕。主啊，求你再度行大能的作为，证明你今天仍然一样，但求你在愤怒中怜悯尊崇你名的人。看啊，圣洁的上帝降临，荣光布满天空，从他手中发出大能，全地充满赞美的声音。但犯罪的国家要颤抖，害怕遭遇灾祸和瘟疫。当全能的上帝出现，连古时的山都要崩裂。主啊，你是向江河发怒吗？你是向海洋发怒吗？你骑上战马，坐上战车，是为了不喜悦江河吗？山岭翻腾，洪水泛滥河谷，日月都害怕地停住。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你愤怒地通行大地，责打列国如同打粮，只为了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你打破恶人首领的头，剥光他，打裂他的头，让那些旋风一样的战士最后随风溃散。听到最后的结局，知道整个情况之后，我心中激动万分，我的嘴唇颤抖，心脏狂跳，我的双脚不停地颤抖，但我仍要耐心等候上帝的作为。只要敌人前来犯境，将来必要遭到报应。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结果子，田地不出粮食，虽然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因为上帝是我全所有。我要喜乐地面对未来，我的力量恢复。全能奇妙的主答复我愤怒的疑问，我的心和我的脚如鹿在高处跳跃，请用丝弦的乐器弹奏圣乐，唱出这些话。我重写的这一段也许可以帮助你们了解哈巴谷心情的转变。本来他心中有很多不满，跟上帝争辩不休，现在他却充满平安，决心等候上帝的作为。